三奶奶瞧公婆要她自己领着孩子，一口闷气胀得肚子都渐渐大了，吃东西没胃口，四肢乏力，请医服药，同时阿兄只能由婆婆帮着带领。医生一星期前才证明她不是病，是怀近四个月的孕。二奶奶舔着颤巍巍的六个月孕的肚子，私下跟丈夫冷笑道：我早猜到这么一招，他们自己肚子里全明白什么把戏，只好哄你那位糊涂娘。什么膨胀气皮，哼，想瞒得了我？大家庭里做媳妇的女人，平时吃饭的肚子要小，受气的肚子要大，一有了胎肚子真大了，那时吃饭的肚子可以放大，受气的肚子可以缩小。这两位奶奶现在的身体像两个吃饱苍蝇的大蜘蛛，都到了显然减少屋子容量的状态，忙得方老太太应接不暇。那两个女佣人也趁机吵着，涨过一次工钱。方正翁为了三媳妇的病，对家庭医药大起研究的兴趣。他在上海门上冷落，不比从前居乡的时候。同乡一位庸医是他邻居，仰慕他的名望，杀人有侠，偶来陪他闲谈。这位庸医在本乡真的是三世行医，一方尽知。总算那一方人抵抗力强，没给他祖父父亲医绝了种，把四方胜了三方。方顿翁正如一切老辈读书人，自信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，懂得医药。那庸医以为他广通生气，希望他介绍生意，免不了灌他几回迷汤。这迷汤好比酒，被灌者的量各个不同。顿翁的迷汤量素来不大，给他灌的酒醉似的，忘其所以。恰好三媳妇可以供给他做试验品，他便开了不少方子。三奶奶觉得公公和邻居医生的药吃了无效，和丈夫吵，要去请教西医。顿翁知道了这事，心里先不高兴，听说西医断定媳妇不是病，这不高兴显得要发作起来。可是西医说他有孕，是个喜讯，自己不好生气，只得隐忍，另想办法来挽回自己医道的体面，洗涤中国医学的耻辱。方老太太带红剑进他卧室，他书桌上正摊着《镜花缘》和商务印书馆第十版的《增广校正验方新编》，他想把《镜花缘》里的奇方摘录在《验方新编》的空白上。顿翁看见儿子，便说：“你来了，我正要叫你来跟你说话，你有个把月没来了，家里也该常来走走。我做父亲的太放纵你们了，你们全不知道规矩礼节。”翻着验方新编，对方老太太道：“娘，三媳妇既然有喜，我想这方子她用得着。每天两次，每次豆腐皮一张，不要切碎，酱油麻油冲汤吞服，这东西味道不苦，可以下饭，最好没用，二媳妇也不妨照办。这方子很有道理，豆腐皮是滑的，麻油也是滑的，在胎里的孩子抱衣滑了，容易下地，将来不治难产。你把这方子给他们看看，不要去，听我跟洪建讲话。洪建，你近三十岁的人了，自己该有分寸，照理用不到我们辈时的老古董来多嘴。可是娘，咱们再不管教儿子，人家要带咱们管教他了，咱们不能丢这个脸，对不对？你丈母早晨来个电话，说你在外面荒唐，跟女人胡闹。你不要变，我不是糊涂人，并不全相信他。顿翁对儿子伸着左手，掌心向下，做个压制他身变的信号。可是你一定有形迹不检的地方，落在他眼里。你这年龄自然规规矩矩的结了婚完事，是我不好，一时姑息着你，以后一切还是我来替你做主。我想你搬回家住吧，免得讨人家厌，同时好由我来管教你。家里粗茶淡饭的苦生活你也应该过过，年轻人就贪舒服，骨头松了一世没有出息。方鸿渐羞愤头上，几十句话同时涌到嘴边，只挣扎出来：我是想明天搬回来，我丈母再发神经病， 他最爱无事生非，真混账。顿翁忽然道，你这态度就不对，我看你愈变愈野蛮无理了。就算他言之过甚，也是他做长辈的一片好意。你们这些年轻人。方顿翁话下留下空白，表示世间无字能形容那些可恶无理的年轻人。方老太太瞧洪建脸色难看，怕父子俩斗口，忙怯懦的狡猾的问儿子道，那位苏小姐怎么样了？要是你真喜欢她，爸爸和我总照着你意思办，只要你称心。方洪建禁不住脸红道，我和她早不往来了。这脸红逃不过老夫妇的观察，彼此做个眼色，顿翁彻底了解的微笑道，是不是吵嘴闹翻了？这也是少年男女间常有的事，吵一次感情好一次，双方心里都已经懊悔了，面子上还负起谁也不理谁，我讲的对不对？这时候要有个第三者出来转还，你不肯受委屈认错，只有我老头子出面做和事佬，给他封婉转的信，他准买我这面子。顿翁笑容和语气里的顽皮笨重的可以压塌楼板。洪建宁可父亲生气，最怕他的幽默，慌得信口胡说道，他早和人订婚了。老夫妇眼色里的寒意愈深了，顿翁肃然改容道，那么你是所谓失恋了？那也犯不着糟蹋自己呀，日子长着呢。顿翁不但饶舌，而且怜惜遭受女人欺侮的这个儿子了。洪建更局促了，不错，自己是失恋，这两个字在父亲嘴里声色拗口的很，可是并非为了苏文纨，父母的同情失错了地方，仿佛身上受伤有疮口，而同情者偏向皮肉完好处去敷药包布。要不要告诉他们唐小姐的事，他们绝不会了解，说不定父亲就会大笔一挥，直接向唐小姐替自己求婚，他会闹这种笑话的。洪简支吾掩饰了两句，把电报给顿翁看了。不出所料，周太太的事果然撇在一边。顿翁说，这才是留学生干的事，比做小银行职员混饭强多了。平城的地方却偏僻些，可是咱们方家在自由区该有个人，我和后方可以通通生气，我自从地方沦陷后一切行动你可以进去向有关方面讲讲。过一会儿顿翁又说，你将来应该按月计三分之一的薪水给我，并不是我要你的钱，是训练你对父母的责任心，你两个兄弟都分担家里开销的。吃晚饭桌上，顿翁夫妇显然偏袒儿子了，怪周家小气容不下人，要借口撵走洪建。商人终是商人，他们看咱们方家现在失势了，这种比邻势力的暴发户，咱们不稀罕和他们做亲家。二老决议洪建今夜回周家去收拾行李，明天方老太太去访问周太太的病，替洪建谢打扰，好把行李带走。洪建吃完晚饭不愿意就到周家，便一个人去看电影。电影散场又延宕了一会儿，料想周经理夫妇都睡了才慢慢回去。一进卧室就见桌上有孝成的英文文法教科书，书里夹着字条。洪建哥，我等不及你了，要去睡觉了。文法练习第34到38请你快快一做。还有国文自由命题一篇，随便做200字，肯做300字更好，马马虎虎，文章不要太好，明天要交卷也。 Thank you very much。 书旁一大叠枇杷和皮盒，想是孝成等自己时消闲吃的。洪建哼了一声，把箱子整理好，朦胧略睡，一清早离开周家。周太太其实当天下午就后悔，感觉到胜利的空虚了，只等洪建低心下气来赔罪，就肯收回一切成命。明早发现洪建不告而别，儿子又在大跳大骂要逃一天学，他气得唠叨不了。 方老太太来时显得客串探亲相骂。午饭时，点金银行差人把洪建四个月薪水送到方家，方顿翁带儿子收下了。方洪建住在家里无聊得很，他天天带父亲写信抄药方，一有空便上街溜达，没出门心里总偷偷希望在路上、在车子里、在电影院门口会意外碰见唐小姐。碰见了怎么样？有时理想自己冷淡骄傲，对他视若无睹，使他受不了；有时理想中的自己是微笑的镇静，挑衅的多礼，对他客气的招呼，他倒窘得不知所措。有时他的想象力愈雄厚了，跟一个比唐小姐更美的女人勾手同行，忽与尚无男友的唐小姐披面相逢。可是只要唐小姐有伤心绝望的表示，自己立刻甩了那女人来和她言归于好。理想里的唐小姐时而骂自己残忍，时而强以情感，别转了脸，不让睫毛上眼泪给自己看见。家里住近十天，已过端午，三闾大雪，毫无音信，洪建开始焦急。一天清晨，专差送封信来，是赵新梅写的，说昨天到点金银行相访未晤，今天下午四时后有暇请来设一谈，要事面告，又说以往之事皆出误会，万勿介意。顶奇怪的是称自己为洪建同情兄。洪建看后疑团百出，想现在赵新梅娶定苏小姐了，还来找自己干嘛？终不会请去当他们结婚的宾相。等一会儿报纸来了，三奶奶抢着看，忽然问大哥的女朋友是不是叫苏文纨。洪建恨自己脸红，知道三奶奶兴趣浓厚地注视着自己的脸，含糊反问他为什么。三奶奶指报纸上一条启事给他看，是苏红叶、曹元贞两人具名登的，要读报者知道姓苏的女儿和姓曹的兄弟今天订婚。洪建惊异的忍不住叫疑，原来这就是赵新梅信上所说的要事了。苏小姐会嫁给曹元郎，女人傻起来真没有底的。可怜的是赵新梅，她没知道苏小姐应允曹元郎以后也说赵新梅真可怜，她要怨我忍心了。曹诗人高兴头上平时对女人心里的细腻了解忘掉了干净，冒失地说那不用愁，他会另找到对象，我希望人像我一样快乐，愿意他也快快恋爱成功。苏小姐沉着脸不想，曹元郎才醒悟话说错了，一向智力心师没留心到袁微之的两句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，后悔不及。苏小姐当然以为看中自己的人哪能轻易赏识旁的女人，她不嫁赵新梅，可是她潜意识底也许要赵新梅从此不娶，耐心等曹元郎死了后补。曹元郎忙回家做了一首情诗送来，一以致喜，二以补过。这诗的大意表示了破除财产私有的理想，说他身心一切都与苏小姐共有。他情感热烈，在初夏的骄阳下又多跑了几次，头上正生着两个小疖，脸上起了一层红疙瘩，这些当然也跟苏小姐共有的。方鸿渐准五点钟找到赵新梅住的杨氏公寓，没进门就听见公寓里好几家正开无线电播送风行一时的《春之恋歌》，空气给那位万众倾倒的国产女明星的尖声嘶歌的七零八落。春天，春天怎么还不来？我心里的花儿早已开，哎，我的爱。逻辑的推论当然是夏天没到，她身体里就结果子了。那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含着浑浊，一大半像鼻子里哼出来的，又腻又黏又软懒无力，跟鼻子的主产品鼻涕具有同样品性，可是至少该有像鼻子那么长短才包含得下这弯绕连绵的声音。 走到二层楼赵家门外，里面也播着这歌呢。他一面按铃，想该死，该死，听这种歌好比看淫书淫画，是智力落后、神经失常的表示。不料赵新梅失恋了，会堕落至此。佣人开门接名片进去，无线电就止声了。佣人出来请进小客室，布置还精致，壁上挂好几个大镜框，有赵新梅去世的父亲的大照相，赵新梅硕士制服手持文凭的大照相，赵新梅美国老师的签字照相，留美学生夏令会的团体照相里，赵新梅第一排席地坐着。为叫观者容易识别起见，他在自己头顶用红墨水做个十字号。正画的身后站的人的胸脯上，大有替他用日本方法切腹之观。最刺眼的是一张彩色的狭长照相，内容是苏小姐拿棍子赶一群白羊，头上包块布，身上穿的像是木装，洋溢着古典的、浪漫的、田园诗的、牧歌的种种情调。可惜这牧羊女不像一心在管羊，脸朝镜框外面向观者巧笑。据照相边上两行字，这是苏小姐在法国乡下避暑时所设，回国后放大送给新梅的。洪建竟会轻快的一阵嫉妒，想苏小姐从未给自己看过这张好照相，在这些亲师友父等三纲五常摄影之外，有一副对一幅画落的都是新梅的款，对是董协川写的九成宫体，绝上鸳鸯社，闹无鹅鸭林，新梅二兄三十不娶，类李东川师所谓有道者，迁居所据细断戒壁。那幅画是董协川夫人手笔，标题给卢人净图。洪建正在细看，新梅出来了，急忙中穿的衣服纽子还没有扣好，天气热，内心也许有点羞愧，脸涨红的又似番茄。洪建忙说，我要脱衣服，请你做主人的赞同。新梅道，好好，女佣人把两人衣服拿去挂了，送上茶烟。新梅吩咐他去取冷饮。洪建称赞他房子精致，问他家里有多少人。新梅说，只有他跟他老太太，此外三个佣人，他哥哥嫂嫂都住在天津。他看了洪建一眼，关切地说，洪建兄，你瘦得多了。洪建苦笑说，都是你那一天灌醉了我，害我生的病。新梅惶恐道，那许多请你别再提了，咱们不打不成相识，以后相处的日子正常，要好好的交个朋友。我问你，你什么时候知道苏小姐爱上曹元郎的？今天早晨看见报上订婚启事，我才知道。唉，声音里流露出得意，我大前天清早就知道了，他自己告诉我的，还劝我许多好意的话，可是我到现在不知道那姓曹的是什么样的人。我倒看见过这人，可是我想不到苏小姐会看中他，我以为他一定嫁给你，可不是吗？我以为他一定嫁给你，谁知道还有个姓曹的。这妞的本领真大，咱们俩都给他玩弄得七颠八倒，客观的讲起来可不得不佩服他。好了好了，咱们俩现在是同病相怜，将来是同事。什么？你也到三闾大学去？于是新梅坦白的把这事的前因后果讲出来。三闾大学是今年刚着手组织的大学，高松年是他的先生，本来高松年请他去当政治系主任，他不愿撇下苏小姐，忽然记起他说过洪建急于在国立大学里谋个事，便偷偷拍电报介绍洪建给高松年，好叫苏小姐跟洪建疏远。可是高松年不放松他，含电络绎的请他去。他大前天从苏小姐处奉到遣散命令，一出来就回电答应了。高松年上次来信托他请洪建开履历寄去，又说上海有一批应聘的同仁，将来由他约其同行，旅费和路程单都先寄给他。洪建恍然大悟道， 我该好好的谢你，为我找到饭碗。”新梅道：“哪里的话，应当同舟共济。”洪锦道：“我忘掉问你，你信上叫我同情兄，那是什么意思？”新梅笑道：“这是董协川想出来的。他说，同跟一个先生念书的叫同师兄弟，同在一个学校的叫同学，同有一个情人的该叫同情。”洪建忍不住笑道：“这名字好妙，可惜你的同情者是曹云郎，不是我。”新梅道：“你这人太不坦白，咱们现在是同病相怜，我失恋你也失恋，当着我你不用假装正面子，难道你就不爱苏小姐？”“我不爱她，我跟你同病，不是同情。”“那么谁甩了你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”演绎着秘密再也压不住了。“唐小姐。”洪建垂手低声说。“唐小福，好眼力，好眼力，我真是糊涂到底了。”本来新梅仿佛跟洪建同遭丧事，竭力和他竞赛着阴郁沉嚣的表情，不敢让他独得伤心之名。这时候他知道洪建跟自己河水不犯井水，态度轻松了许多，嗓子已恢复平日的响朗。他留住洪建，打电话叫董协川来，三人同上馆子吃晚饭。新梅的失恋协川全知道的，饭后谈起苏小姐和曹元郎订婚的事，新梅宽宏大度地说：“这样最好，他们志同道合，都是研究诗的。”洪建协川一致反对，说同行最不宜结婚，因为彼此是行家，谁也哄不到谁，丈夫不会莫测高深的崇拜太太，太太也不会盲目的崇拜丈夫，婚姻的基础就不牢固。新梅笑道：“这些话跟我说没有用，我只希望他们俩快乐。大家都说新梅心平气和的要成圣人了，圣人笑而不答，好一会儿取出烟斗，眼睛顽皮的闪光道：‘曹元郎的东西至少有苏小姐读，苏小姐的东西至少有曹元郎读，彼此都不会没有读者，还不好吗？’大家笑说新梅还不是圣人，还可以做朋友。”以后洪建就不寂寞了，三人常常来往。三星期后，新梅请新同事上茶室早餐，大家好认识。洪建之外还有三位，中国文学系主任李梅婷是高松年的老同事，四十来岁年纪，戴副墨镜眼镜，神情傲屋，不大理会人，并且对天气也避疑不理，因为这是夏历六月中旬，他穿的还是黑呢西装外套。新梅请他脱衣服，他死不肯，新梅倒替他出汗，自己的白衬衫像在害黄热病。一位顾尔谦是高松年的远亲，好像没梦想到会被聘为历史系副教授的，快乐像沸水似的洋溢满桌，对赵李两位尤为殷勤。他虽是近五十岁的干瘪男人，颇有天真妩媚小姑娘的风致，他的笑容比他的脸要年轻足足三十岁，口内两只金门牙使他的笑容尤其辉煌耀目。一位孙柔嘉女士是新梅报馆同事前辈的女儿，刚大学毕业，青年有志，不愿留在上海，她父亲恳求新梅为她谋得外国语文系助教之职。孙小姐长圆脸，就象牙色的全颊上微有雀斑，两眼分得太开，使她常带着惊异的表情，打扮甚为肃静，怕生得一句话也不敢讲，脸上滚滚不断的红晕。他出来时叫新梅赵叔叔，新梅忙叫他别这样称呼，洪建暗笑。新梅送老太太到天津去后回来，已是阳历九月初，该动身了。三闾大学定十月初开学的，新梅又想招大家吃饭商定刑期。新梅爱上馆子吃饭，动不动借小事请客，朋友有事要求他，也得在饭桌上跟他商量，仿佛他在外国学政治和外交只记着两句：拿破仑对外交官的训令，请客菜要好，和斯多威尔侯爵的办事原则，请吃饭能使事务滑溜顺利。可是这一次洪建抗议说， 这是大家的事，不该老让新梅一个人破抄。结果改为聚餐。吃饭时议定9月20日坐意大利公司的船到宁波。新梅说船票五张由他去买，都买大菜间，将来再算账。李姑两位没说什么。吃完饭，侍者送上账单，顾先生抢着归他一个人付账，还说他久蓄此心，要请朱同仁一聚，今天最巧没有了。大家都说岂有此理，顾先生严撇账单，也就不再坚持，只说这小数目何必分摊，其实让我做东得了。新梅一总付了钱，等柜台上找顾先生到厕所去，李先生也跟去了。出馆子门分手的时候，李先生问新梅是否轮船公司有熟人买票方便。新梅道托中国旅行社去办就行。李先生道我有个朋友在轮船公司做事，要不要我直接托他买。我们已经懂懂费先生的心，这事兄弟可以效劳。新梅道那最好没有，五张大菜间，拜托拜托。当天下午，洪建拉了新梅斜穿坐咖啡馆，谈起这次同行的三个人，便说我看李梅婷这讨厌家伙肚子里没有什么火，怎么可以当中国文学系主任，你应当介绍斜穿去。新梅吐舌道斜穿他肯去吗？你不信问他自己，只有我们一对失恋的废物肯到那地方去，斜穿家里有年轻美貌的太太。斜穿笑道别胡闹，我对教书没有兴趣，若有水田300亩，来年不做胡松王。你们为什么不陪我到香港去找机会？洪建道对呀、啊、我呢回国以后等于失业，教书也无所谓。新梅出路很多，进可以做官，退可以办报，也去坐冷板凳，我替他惋惜。新梅道办报是开发民智，教书也是开发民智，两者都是精神动员，无分彼此。论影响的范围，开办报来得广，不过论影响的程度，是教育来得深。我这次去也是添一个人生经验。斜川笑道这些大帽子活该留在你的社论里去哄你的读者的。新梅发急道我并非大话欺人，我真的相信。洪建道说大话哄人惯了，连自己也哄相信，这是极普通的心理现象。新梅道你不懂这道理，教书也可以干政治。你看现在许多中国大政客都是教授出身，在欧洲大陆上也一样，譬如捷克的第一任总统跟法国现在的总理，干政治的人先去教书，一可以把握青年心理，二可以训练自己的干部人才，这跟报纸的制造舆论是一贯的。洪建道这不是大教授干政治，这是小政客办教育。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，现在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。不受教育的人因为不识字上人的当，受教育的人因为识了字上印刷品的当，像你们的报纸宣传品、训练干部、讲义之类。新梅冷笑道大家听听方鸿渐方先生的议论多透辟呀、啊、他年龄刚28，新有过一次不幸的恋爱经验，可是他看破了教育，看破了政治，看破了一切。哼，我也看破了你，为了一个黄毛丫头就那么愤世嫉俗，真是小题大做。鸿渐把杯子一顿道你说谁？新梅道我说唐小福，你的意中人，他不是黄毛丫头吗？洪建气得脸都发白，说苏文纨是半老徐娘。新梅道他半老不半老和我不相干，我总不像你那样袒护着唐小福，他知道你这样余情未断还会覆水重收呢。斜川对不对？真没有志气，要不要我替你通个消息？洪建说不出话，站起来了。斜川拉他坐下去说别吵别吵，人家都在看咱们了，我替你们难为情，反正你们是彼此彼此。洪建近来呢是好像有点反常， 男子汉大丈夫，为一个女孩子。洪建愤然走出咖啡馆，不去听他。回到家里，张气鼓鼓的坐着，电话来了，是斜川的声音。何必生那么大的气？洪建正待回话，那一头换新梅在说话。老方啊，我道歉可以，可是你不要假生气溜呀。今天你做主人，没付账就跑，我们做客人的身上没带钱，扣在咖啡馆里等你来救命呢。 SOS， 快来，晚上水酒一杯谢罪。洪建忍不住笑道，我就来了。19日下午，新梅把李梅婷代买的船票交给洪建，说船公司改期到22日下午6:30开船，大家6:30上船。在西洋古代，每逢有人失踪，大家说这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。方鸿渐虽然不至于怕教书像怕死，可是觉得这次教书是坏运气的一部分，连日无精打采，对于远行有说不出的畏缩，能延宕一天是一天。但船公司真的宽限2天，他又恨这事拖着不痛快，倒不如早走干脆。他带3件行李，一个大箱子，一个铺盖袋，一个手提箱。方老太太替他备置衣服被褥，说到你娶了媳妇，这些事就不用我来管了。方顿翁道，恐怕还得要你操心，现在那些女学生只会想县城，什么都不懂。方老太太以为初秋天气变化不测，防儿子路上受寒，要他多带一个小铺盖卷，把晚上用得着的薄棉被和衣服捆在里面，免得天天打开大铺盖。洪建怕行李多了累赘，说高松年信上讲，快则1星期，迟则10天，准能到达，天气还不会冷，手提箱里搁条薄羊毛毯就够了。方顿翁有许多临别赠言，吩咐儿子记着，成双作对的很好听，什么咬紧牙关，站定脚跟，可长日思家而不可一刻恋家等等。洪建知道这些话虽然对自己说，而主要是记载在日记和回忆录里，给天下后世看方顿翁怎样教子以一方的。因为顿翁近来闲着无事，忽然发现了自己像小孩子对镜子的容貌，摇头侧目的看得津津有味。这种精神上的顾影自怜，是他写自传写日记，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，做出织衣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，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。这些记载从各个方面各种事实来证明方顿翁的高人一等。他现在一言一动，同时就像日记里言行录里如何记法，记载并不完全凿空，譬如水泡碰破了总剩下一小滴水。研究语言心理学的人一望而知是语文狂，有领袖欲的人不论是文武官商全流露这种病态。朋友来了，顿翁常把日记给他们看，邻居那位庸医便知道端午节前方家大儿子滥交女友，给顿翁训斥了一顿，结果儿子为之悚然感悟，愧悔无已。又如前天的日记写他叫洪建到周家去辞行，洪建不肯，骂周太太必令势利，他怎样教训儿子，君子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亲无失亲，故无失故，结果儿子怎样贴然无辞。其实洪建并没骂周太太，是顿翁自己对他不满意，所以用这种皮里扬丘的笔法来褒贬。洪建起初却不肯去辞行，最后还是去了，一个人没见到如蒙大赦。过一天，周家送4色露菜来，洪建这不讲理的人知道了非常生气，不许母亲收。方老太太叫儿子自己下去对送礼的人说，他又不肯见周家的车夫，结果周家的车夫推来推去扔下东西溜了。 洪建牛性，不吃周家送来的东西。方顿翁日记上添了一条，小儿子要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。